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今天看撒母耳记，看撒母耳记，正好换灯不好啊，我就希望大家读圣经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翻开撒母耳记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。好，我们这里面很多姊妹啊，其实当我读撒母耳记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啊，哈拿的生活就是很多姊妹向往的生活，你会看到哈拿的家庭，不缺钱，所以现在我们相亲的时候，首先看对方有没有这样的财力，对不对？在中国相亲，首先要问什么呀？你有房吗？对吧？下一步就是你有车吗？所以现在叫做一动不动，对不对？一动就是车，不动呢，就是房。所以你首先要一动不动啊，当然还有万紫千红一片绿啊，这个你可以去查。一动不动对哈拿来讲他是有的，我为什么讲他是有钱的，家里是富足的，你可以从他献的祭就可以看出来，是不是啊？他们去圣殿里面献祭，献什么呀？献牛啊，献的都是有钱人才去献的东西。哇，我的家里面不缺钱，我嫁了一个很有钱的老公，更重要的是这个有钱的老公还怎么样啊，很爱他。哇，那个鸡肉啊分回来以后啊，每一份给他两份。有时候想啊，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也是他老公傻，是不是？因为要明着给啊，你可以暗着给他嘛，是吧？但是可以表现出来什么？表现出来他的老公真的非常爱他。在今天我们就会想，如果有一个爱我的老公，我的老公那么疼我，又能赚钱，回来又收拾家务，又刷碗又做饭，哇，你还求什么呀？你剩下的只有感谢神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孩子是锦上添花吗？不是雪中送炭，是不是？哇，我只需要这样的生活，哇，其他的姊妹都会好羡慕你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就会成为别人口中的老公啊。但是当她老公问哈拿，哈拿啊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最后那个反问让我觉得很可笑啊。她老公说呀，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你会觉得哇，这个人的脸皮也是可以的。哈拿回答了没有？哈拿回答了没有？为什么没有回答？怎么回答呀？我跟你说不是吗？你不如儿子呀，一个都不如，何况是十个呀，多伤自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哈拿根本就不说话啊，这是姊妹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你不要那么耿直的去怼你的弟兄啊，你会发现哇，这个弟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，有的时候太兴奋了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很兴奋的提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哈拿的一个反应已经证明了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就是即使哈拿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，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，他也并不满足，他也一样有愁闷。我上一次来讲的时候讲的撒该啊，所以你们有的人见到我觉得哎，你眼熟啊，啊 Leo 一直提醒我，你今天要穿的漂亮一点啊，这时候已经是我最漂亮的衣服了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撒该和今天的哈拿他们都会苦闷，他们是不同的一个状态。撒该是听过耶稣的名，等着耶稣，见到耶稣，就好像我们听过福音，然后我们接受福音，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信仰刚刚开始，我们发现我们不信主之前我们是愁苦的，我们觉得我们信了主给我带来什么呀？给我带来平安，给我们带来喜乐，给我们带来，总之愁苦应该扔到一边了。但是我们看哈拿的生活，如果我们看一章一节开始，你会看哈拿的生活在信仰上面他是做得很好的，他每年都要去完成宗教上对他的一个要求。从这些方面都能看到，我们信主以后也可能有愁烦，也可能遇到怎么样让我们流泪的事情。而从经文里面又会看到啊，一些方式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流泪的问题。第一， 我们每个星期天来这里敬拜不一定解决我们流泪的问题。很多人，我们把星期天，我们把主日的敬拜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。我这一天啊，如果我去教会了，我就感觉好像去这个地方打完卡一样。打完卡之后，我回去以后，我该怎么做怎么做。我心里很平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天已经去教会了。对他们来讲，我们每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是去圣殿。当我献上我的祭品的时候，当我刚才奉献完了以后，我就觉得怎么样？我无愧于上帝了。我在神的面前是站立得住了。从哈拿我们能看出来，哇，不是这样的。可能我们每周来教会，你还是带着忧苦的愁烦来到教会。可能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，你忘记了这一切，但是一个小时一结束，当你走出这个门的时候，那些忧愁又涌上心来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哈拿也是在教会里面也哭啊，在圣殿里面也祷告啊，也流泪啊。很可能你现在在那儿坐着听着我讲，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？哇，我这个月的贷款还没有还完啊，是不是啊？哇，可能我要生产之前，哇，我的孩子检查可能他的位置并不合适啊，你的心里可能还在想这些啊。哦，这些东西解决不了我们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身边的这些环境也解决不掉啊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没有指望了，没有指望啊。我们看圣经啊，你会发现，当我们看9-11节，当哈拿遇到这一些的时候，当哈拿遇到这一些的时候，哈拿做了一个反应，做了一个反应。哈拿要怎样啊？哈拿要怎样？好，哈拿的问题我们很清楚，哈拿一直没有孩子，对不对？没有孩子的原因我一会儿再讲啊。哈拿一直没有孩子，所以他很愁苦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对犹太人来讲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女人没有孩子是最大的羞辱。而且他不但是在外面被羞辱，他在家里也被羞辱，每一天有一个羞辱他的对头，你说多难受 啊！如果你不懂，可以去看什么《甄嬛传》啊，是吧？对吧？《如懿传》啊，那里面讲的可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想一下，如果这件事情临到我，我们遇到这项的事情，我们首先想的方法是什么？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就会讲你要祷告啊。那我问，如果我们祷告之后呢？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想我们自己的办法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自己的办法。我是来自青岛啊，青岛有一个专门治疗这个生孩子的一个医院，我们有非常响亮的一个口号啊，叫做寻子得福水清沟啊，就说你要生孩子，你要养孩子，你就去这个医院去治疗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把一些信心，把一些办法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智慧上面。哈拿呢？哈拿是来到圣殿里面去向神祷告，向神哭泣，而且他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的表现？是愁苦的，是哭泣的。哈拿是完全卸掉自己的伪装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今晚我讲福音班，我讲福音班，我讲啊，我讲耶稣来是做什么？耶稣来是让我们来到教会，撕掉我们的伪装，撕掉我们的伪装。我们在众人的面前都是怎样？都是带着我们的不一样的脸来到众人的面前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也习惯于这样。为什么我们要伪装自己？因为我们不想改变。我问啊，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，当看到我很难看的时候，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呀？不照镜子砸了还是什么？我要去整容，对不对？哈拿来到神的面前是完完全全的在神的面前，我是怎样就是怎样。一个基督徒承认自己的软弱不丢人，明白吗？一个基督徒承认自己的软弱不丢人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刚强起来。所以哈拿在神的面前，他就是来承认我自己的软弱。哈拿向上帝祈祷， 哈拿给上帝一个回应是什么，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愿意怎么样，如果有了孩子，我愿意将孩子献给你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哈拿要献孩子，他要献的孩子有没有？没有。你说哇，哈拿你真会做生意啊，你拿你没有的去献给上帝，然后你换来你想要的啊。如果我没有，我也可以这样祷告啊，上帝我现在没钱，你给我100万，我奉献80万。上帝我没有房子，你给我一个大 house， 我开放起来，我让这里做家庭的一个查经点。上帝我也这样，我没有孩子，然后怎么样，我把我孩子也奉献在教会，以后读神学做传道。我不怕呀，为什么呀？我没有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开的承诺都是什么空头支票。我们对人也是这样啊，等以后来我家吃饭啊，你今天怎么不让我去你家吃饭啊？为什么要下一次？所以说你会发现，当我们去向神祷告，我们与弟兄姊妹去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最容易说的话是我们没有的。好像哈拿你这种生意蛮好的哈，啊，无本的买卖嘛，你没有任何的本钱，上帝给你，然后你再给上帝，何况还不知道给不给。而且你会发现，当我们有的时候求的时候，我求来了，当我求之前我去这样祷告，我求来之后怎么样？求是一回事，求来之后是另一回事，这是两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对我们来说，求来之后我们有很多的改变。哇，这个不能给啊，我现在我祷告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不需要这么多钱啊，但是我现在这个家庭状况不一样了啊，我需要更多的啊。所以哈拿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哈拿不是。刚才我让大家读了26到29节，对不对？28节，对吧？啊，他已经说了，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这里当年说过我要把我的孩子献给你的那个妇人就是我。那么今天怎么样？我要将这个孩子归给你，而且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这是哈拿的献上。有的时候我们讲啊，一个基督徒要奉献，一个基督徒要奉献。我们刚才看到每个椅子上我都看到有奉献袋啊，我们也有奉献的环节。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啊，我就特别不适应这个奉献的环节。在中国教会里面，奉献是扔到奉献箱里面，就是在门口有奉献箱，就你随便往里放嘛。一来到这里，我刚开始聚会的那个 Grand Chapel 那个教会啊，我们奉献是怎么样传奉献袋，你知道吗？一排一排的传奉献袋，哇，传到我这里，我就感觉心里这个感觉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我相信你也知道啊，就像刚才收你的那种感觉啊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，哇，我们要奉献什么。好，我问大家啊，我们要奉献什么呀？你觉得你要奉献什么？奉献心。还有呢？有的人说，神啊，你给我时间，你给我生意可以满足，你给我工作让我赚钱，我愿意把钱奉献在教会，但是你不要占用我的时间。你说你让我去服侍，神我没有时间，我要赚钱，但我赚来钱干嘛呀？我愿意全都奉献在教会里面。有服侍，神你不要叫我，有聚会，神啊我没有时间。这样的人，我愿意奉献金钱，我不想奉献我的时间，我不想去做一些我身体力行的事情。但是有的人讲，神啊，我愿意在教会里擦椅子擦地，去收拾桌子，我愿意在教会里去做饭，去服侍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但是怎么样，你一分钱别要我的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奉献，上帝，我要不就奉献给你我们的金钱，要不我就奉献给你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身体。上帝想要我们什么呀？我们看看哈拿哈，哈拿说呀，哈拿说我愿意奉献我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他一直没有孩子。撒母耳对哈拿来讲是什么？你先记住啊， 第二，萨母尔，哈拿把萨母尔献在圣殿当中，是终身归于耶和华。终身的意思就是从他献给耶和华开始，一直到他离开世界，是不是这样？而且哈拿，在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哈拿真的很棒啊！哈拿把自己孩子都献上了，他去圣殿的时候还怎么样？还要带着公牛，带着细面，带着酒啊！要我觉得，我的天哪，我带着我孩子上圣殿了，是不是我应该往回拿点东西了？对不对啊？我还要往回拿点东西了。而哈拿呢？我献撒玛尔的时候，我带着三头公牛，带着细面啊，带着酒，而且我每年去给撒玛尔送衣服，这个我送过去了，你们应该负责呀，为什么还要我来做？上帝要什么呀？可能我说这个比较刺激啊，上帝要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上帝要钱又要命。哇，上帝要金钱，上帝要我生命，哇，上帝要钱又要命，上帝又不要你的钱又不要你的命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圣殿里面没有哈拿的这种奉献，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奉献我们的孩子做传道，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奉献我们的金钱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奉献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们教会存不存在？有没有人接你的班啊？有没有人来出来做这件服侍？有没有人来建立这个教会啊？上帝会不会使用别人来做？会啊。哇，就像我一样，我原来带诗班带了10年啊。当我离开教会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哇，带了10年了，这诗班怎么办啊？现在看看怎么办啊？应该问自己啊，你怎么办啊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上帝既要我们的钱，又要我的命。上帝既不要你的钱，又不要你的命。我今天的重点要讲什么？我今天的重点不是上帝要我们的钱还是要我们的命，我今天的重点是为什么哈拿愿意献撒母耳？为什么哈拿愿意献撒母耳？我们考虑过一个问题没有？哈拿为什么不生育？哎，对啊，你看经文啊，看我们看经文啊，哈拿为什么不生育啊？对，看第五节，1章5节。哈拿为什么不生育？耶和华使他不生育。而且哈拿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没有孩子，我们结婚1年2年3年4年5年，我们都没有孩子。哇，我们着急，我们的家人比我们还着急，我们家人的朋友比我们的家人还着急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。哇，压力啊扑面而来啊。而且现在更可怕呀，那种网络暴力是吧，言语暴力压得我们喘不动气啊。我们觉得我们只有一个依靠，我们的依靠是谁啊？是耶和华。哇，耶和华神啊，求你给我一个孩子吧，哇，让这个孩子把我这些烦恼都给我解除掉吧，把我的这些压力都给我释放掉吧。但是我突然发现，天哪，不让我生育的不是我和我的老公，是谁啊？是耶和华呀。哇，神，你怎么这个样子呀？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尽心尽力的服侍，我尽心尽力的奉献，我每年我每个星期都来做礼拜，我11的奉献，我甚至超过11的奉献，我在赞美的小组，我在主里的小组，神，你为什么让我不生育啊？一个人正常的反应是什么？向上帝发怨言，甚至会回家休息几天，我要安静一下，对不对？我要清醒一下，我要清理一下我的思路，为什么我这么尽心尽力跟随耶和华了，神竟然这样对待我？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神有没有这样对待过你啊？我们听的见证都是上帝对我多好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一祷告，我的病被医治了，我一祷告我找到工作了，我一祷告我找到媳妇了。我们都是这样的见证啊，站到台子上都是这样的见证啊，好像上帝是百宝箱一样，对不对？想拿什么一伸手就拿出来了。我们有没有人经过祷告几年上帝又都没有应允的时候啊？那个时候你的心是什么感觉啊？神你在哪里啊？对不对啊？神你为什么不作为啊？ 神，你看这么好见证你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呀？如果上帝你这个时候满足了我，我就站在台子上为你做见证，荣耀你的名啊，是不是啊？但我们最里面是为了荣耀神的名，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啊？哈拿没有孩子，而且他知道这个孩子都不是上帝给他的，不是，就是耶稣不，就是上帝不给他。但是哈拿的反应是什么？哈拿的反应竟然是继续来到神的面前，跟神说，我愿意把我最宝贵的这个孩子，我好不容易可能会得来的这个孩子，等待了多少年才得来的这个孩子，完全的献给你。当他献到圣殿里面的时候，他最宝贵的这个孩子就不会再陪伴到他身边了，对不对？不会再在他的身边了，他只能每年去圣殿的时候才能见一眼他的孩子。我们向上帝祈求，祈求了五年，祈求了十年，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孩子，那么可爱的一个男宝宝。当他生下来以后，慢慢的我们把他送到圣殿当中，我们一年才能见他一次，痛不痛苦啊？哇，简直！哈拿为什么能这样做？哈拿为什么能这样做？有没有想过啊？他敬畏神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单单因为敬畏，我就可以这样做到吗？我问大家，我们能不能做到呀？能不能？啊，我们其实真的是软弱。那我们敬不敬畏神啊？
也敬畏。
啊，也敬畏啊。第一个问题你可以回答别的，这个你要回答一样的啊。啊，我们也敬畏啊。好、哦，那为什么？很有意思。当我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一节经文啊。我们看第三节，第一章第三节。第一章第三节。这人就是说哈拿的一家哈，每年都要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，对不对？他们到圣殿中，在这里提了两个人，以利的儿子。以利是谁啊？是圣殿里面的祭司，对不对？以利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什么？何弗尼，一个叫菲尼哈。哇，我就在想啊，为什么这段经文要讲这两个人？当我们进教会里面的时候，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，你眼睛看到的是谁？他去圣殿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看啊，他可以看圣殿的样子。圣殿里面也不光是以利的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他都没有提以利，是不是？他后来说以利跟他说话，说明以利在圣殿里面。但是为什么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要强调以利的两个儿子，特意提出来这两个儿子？如果这两个儿子伟大也行，他俩是以利亚以利沙也行，这两个儿子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不是东西啊。哇，圣殿里面他特意提到了两个不是人的人，为什么？好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和我喘口气啊，缺氧啊，因为太紧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啊，上帝对以色列人，上帝和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认为上帝和他们最独特的关系是什么？父子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哈拿这个时代，撒母耳记的一个背景，哈拿这个时代前面是路德记啊，实际不是啊。哈拿的一个背景是什么？是士师记。士师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，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神，个人任意而为。哇，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要让他们成为所有人能看得见的榜样。看得见什么榜样？这是神的孩子，这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啊？哈拿作为以色列人，他也经历了以色列人这些败坏，他也看到这些败坏，但是有一点他没有经历，就是他没有经历上帝的痛。上帝在那个时代最大的痛是什么？没有儿子。你想想对不对？上帝在士师记的年代，上帝最大的痛是什么？我拣选了以色列成为我的儿子，但他们现在不是我的儿子，我没有儿子。就像圣殿里面这两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，他们似乎是祭司， 似乎是神的祭司，但他们实际上上帝没有祭司，明白吗？哈拿因为自己没有孩子受到别人的羞辱，上帝因为自己没有孩子会不会被外邦羞辱啊？当我们基督徒出去做一些事情，会不会羞辱神的名啊？对啊，外邦人看，哇，你以色列人不是上帝的儿子吗？哇，上帝的儿子也做这样的事情啊，上帝就会说，那些不是我的儿子，我没有儿子，但是我的痛你们懂吗？以色列人说我不懂啊，但是现在以色列人有一个人懂了，谁懂啊？哈拿懂啊。哈拿为什么愿意甘心情愿的献上？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明白了，他看得见，他对上帝的感受感同身受。我们总是在想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总是在去获得我们自己所缺乏的，我们自己想要的，我们都是在求我们自己想要的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，上帝让我们缺乏乃是因为让我们通过我们的缺乏而看到他的缺乏，上帝让我们通过我们的缺乏而看到弟兄姊妹的缺乏，上帝因为我们的缺乏而看到教会的缺乏，是不是啊？我发现我们家缺一张餐桌，我发现我们家缺一套沙发，哇，我就求上帝啊，你给我一笔钱，让我可以买一套新的沙发。哇，沙发买到以后怎么样？原来的沙发我奉献给教会。不要笑啊，不是干不出来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们奉献在教会里边的是我们剩下的，不是我们最好的，不是我们最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看到自己的缺乏，我们没有因为看到自己的缺乏而看到教会的缺乏，我们没有因为自己的缺乏而看到弟兄姊妹的缺乏。上帝让哈拿可以通过自己的缺乏看到上帝的缺乏，看到圣殿里的缺乏，是不是啊？上帝没有他的儿子，又没有以色列人愿意遵行上帝的话，圣殿里没有上帝的祭司，没有愿意遵行神的话在圣殿里面服侍的。好，我知道那种痛，所以我愿意怎么样？让我的儿子首先成为这样的人，我愿意我自己先成为这样的人，明白吗？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打开圣经啊，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二章，腓立比书二章，腓立比书二章四节，腓立比书二章四节怎么讲啊？个人不要啊，不说不顾啊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为神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。看到了吗？腓立比说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。我们想一想，哈拿如果没有后来的动作，他就是在单顾自己的事情。我们今天来到教会，我们是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情，终身献于耶和华？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情，而是要顾别人的事，要顾上帝的事，要顾上帝的事。我们脑子里坐在这里想的都是自己的事，是自己的事没有问题，可是通过上帝给我们的经历，我们要看到这些经历背后的事情。耶稣，今天是教会节期最后一个主日，基督君王日，基督君王日。下个星期主日就是一年教会一年当中第一个主日，降临期第一主日。也就是说，教会从一年的开始到一年的结束都是从谁啊？耶稣基督。从耶稣开始，从耶稣结束，从耶稣降生开始，从耶稣作王结束。耶稣作王，耶稣掌权，耶稣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变成什么样子，变成他那个样子。耶稣怎么做的王？ 耶稣是虚己。什么叫做虚己？虚己就是体验人的软弱和痛苦。所以耶稣来到世界来体验我们所体验的，而我们今天痛苦的经历会成为别人的安慰。有一次我们师班在群里有一个姊妹，她怀孕，她怀孕差不多七八个周，她在群里发出来让大家祷告。她说呀，她说我检查呀可能不是很好，医生说可能会留不住啊。弟兄姊妹在下面就会有很多的回复，很多的回复。好，我问大家，如果我们回复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呀？怎么说呀？为你祷告，你要相信，你要相信怎么样啊？神一定保守你啊！你要好好祷告，我们都为你祷告。这个孩子怎么样啊？一定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最后那个姊妹的孩子保没保住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，都保住我就不说了啊。所以你会发现他那个时代，他那个时候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复，就是你放心吧，如果你相信神，你好好祷告，你一定可以。那也就是说他保不住就是因为他不相信神吗？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。哇，你好好祷告怎么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呢？你跟随神你怎么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呢？那我问你，跟随神为什么不能遇见这样的事情呢？哈拿有没有好好祷告啊？好好流泪祷告啊？痛苦的祷告啊？上帝给他解决了吗？是因为他自己不敬虔吗？是因为上帝就是不让他得到啊？为什么呀？我就是要让你有一个生命的飞跃啊，就是让你有对上帝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然后我给他什么回复呢？我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，因为我就是这样。我现在有两个女儿，她们都是很可爱啊。我就跟大女儿说，你可能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啊。我在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她这个我们的接受程度哈，因为我结婚比较早，我可能24岁结婚啊，男孩子比较早是吧，因为我早恋啊。所以我们没有做好做父母的准备，你明白吗？我们会觉得应该先过二人世界啊，应该先有两个人的时间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太太怀孕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是接受不了的。我们对神说，哇，你怎么现在让我们有孩子呀？但是通过一个星期的调整以后，我们调整过来了。我们知道神给你的你要去接受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的祝福，我们就要好好的去。尤其第一个孩子你懂吗？第一个孩子都是照书养，第二个孩子当猪养，是吧？这样会发现，哇，第一个孩子特别的小心。我们去看，哇，每天应该吃什么去补充啊，应该怎么样去舒缓你的情绪啊。哇，做的每天要写日记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了，每天都要写日记啊。哇，每一天都要很健康，为了谁啊？啊，这个时候的姊妹最幸福啊，不做事情没有关系，为谁啊？为了孩子嘛。想吃东西随便吃，为谁啊？为孩子，其实你自己想吃啊。但是到了第八周的时候，他也说，哇，我之前就饿起来就感觉把整个冰箱都能吃完，你知道吗？就突然这个星期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了。他去检查，检查怎么样？说孩子的胎心已经没有了，所以说只能做手术。哇，痛不痛苦啊？你知道吗？你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家人都知道了，尤其是我们两个已经做好了这样的预备了。你已经做好预备迎接了，又给你拿走了。我就问上帝啊，你我不想要的时候你给我，我想要的时候你又不给了。但是直到那一天，我会发现，哇，上帝借着我的经历来安慰这位姊妹，对不对？那个姊妹看，哇，我们师班的指挥都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遇到也很正常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很多的经历的痛苦反而是别人的安慰。 我们的痛苦成为你的身边弟兄姊妹的安慰。我们的痛苦经历过后，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成为他过能够经过这段痛苦的一个动力。我们如果看腓立比书的话，你会看到结果是什么。当一个人能够感同身受，他的感受感受到上帝的一个感受的时候，他愿意体贴上帝的心意的时候，他愿意去做出自己的改变的时候，我们看腓立比书，看腓立比书第八节第九节，好，看第九节就好了。神会怎么样？将他升为至高，并且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好，我问哈拿，上帝有没有 将他和撒母耳升为至高啊？有没有啊？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传讲，对不对？他的名是不是一直流传到现在？撒母耳改变事实，开始了祭司的一个年代，是不是？哇，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到啊？上帝，我也想生一个孩子像撒母耳啊。那你首先要像哈拿。所以我说，我再读一遍这个啊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。我们祷告。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，不是因为哈拿比我们强在哪里，是因为他真的是在他